中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元宰执政。唐代中大历年间，安史之乱虽然平息，但是全国各地或多或少都受到战乱的影响，社会经济毫无疑问受到严重破坏。中原的老百姓不少人为了逃避战乱而居长江以南和剑南地方。由于中原人口流失，农田荒废，于是官府所掌握的户口登记，即是所谓户籍，就不再准确了。因此官府不可以按照户籍向百姓征收赋税和历役，而南方的州县虽然比较安定，但是户口登记亦都没办法确切执行。对唐朝中央政府来说，户籍制度失效就等于政府所控制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完全失效，中央政府收入大为减少，所以解决财政困难的确是唐肃宗、唐代宗时代的当务之急。户籍制度失效对一般农民来说，是解除了政府对农民的约束，农民无需再受均田制的牵制，脱离了国家田农的身份，可以自由迁徙、自由买卖土地。但是贫富就逐渐悬殊，不少农民要向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租田耕种，成为田农，当时称为客户。不过绝大部分客户只需要依照租地契约向地主缴纳田租，是无需服从地主的命令的，所以生活反而比较自由。因此无论政府或者地主都不可以限制农民的生活，而政府或者地主需要各种各样的物资，例如粮食、布匹、建筑材料、柴炭、茶叶之类，就必须用钱来到购买，而不能够向田农征收。于是逐渐打破农村的自给自足形式经济，变成商业逐渐发达。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国社会就出现了新的局面。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世家大族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就大为削弱，因此世家大族的地位不可以再维系，终于逐渐瓦解，成为一般宗族。另一方面，由于商业繁荣，各地城市商人十分活跃，商人的社会地位亦都逐渐提高。不少平民出身的读书人和官员都受到社会改变的影响，希望唐朝的政治和文化各方面都能够顺应社会经济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例如一部分文人不满当时官府沿用的文章体裁，即是所谓四六骈文，或者读做四六平文的，于是提倡散文，以浅易的语句来到撰写诗文。这种情况我们以后会再讲述的。当时另外有一部分大臣就设法修改唐朝的政策，希望能够改善唐朝政府的财政。这些大臣之中比较重要的有元宰、刘晏、第五期、杨炎等等。元宰是长安以西的岐山县人，家世寒微，唐元宗时代尊崇道教，元宰就以熟习道家经典得到晋身做官的机会，后来先后在黔中、洛阳、苏州、洪州的地方政府任职，以理财闻名。唐肃宗收复两京之后，元宰得到宦官李富国推荐，被任命做度支郎中、御史中丞、户部侍郎的官职，负责将江南赋税转运长安，成为唐朝当时最举足轻重的大臣。唐代宗即位之后贬斥宦官李富国，但是元宰的地位并未受损，反而升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是宰相的官职了。元宰政治地位冇升，反映出唐朝政府是很倚重能干的理财大臣的。刘晏是曹州人，亦是以理财闻名， 曾经做过京兆尹、户部侍郎、度支事等等的官职。唐肃宗年间代替颜真卿出任户部尚书，兼领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事。当时国用不足，刘晏制定食盐专卖政策，令到朝廷的收入增加十倍，占全国一年赋税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李富国拜相以后，就由刘晏主持江南的财政。第五期福圣第五名琦是长安人，在唐元宗时代已经以理财著名，成为元宰的重要助手之一。杨炎是凤翔人，还有长安人常衮都是新晋之士，得到元宰提拔，都成为当时朝廷理财派系里面的重要成员。但是这群理财大臣立场并非完全一致，而唐代宗所信任的宦官余朝恩对元宰等人亦都十分妒忌。有一日，中书侍郎元宰和户部尚书刘晏谈论唐朝的财政问题。
上公召见下官，请问有何训示呢？
刘兄，这几年来国家多事，安禄山、史思明两个反贼虽然已经平定，但是天下大乱之后，到处都残破凋零，到处州县都户口流失。唉，刘兄啊，我们为朝廷理财可以说是伤透脑筋。
袁相公讲得啱，如今民生凋敝，如果朝廷的征税太繁重，恐怕老百姓冇办法忍受。朝廷不正止不可以加税，反而要减低税额勉励百姓，使到他们在战乱流离之后能够休养生息。但是天子的衣食、朝廷的军费、百官的俸禄都是出自民间租税，如果处理不当、国用不足，我们理财的官员实在难辞其咎。
是的，近年虽然商税收入增加，但是仍然难以弥补国用的困难。况且自从翻兵劫掠长安之后，官府民居都焚掠一空，到今日仍然未能够完全恢复。刘兄，你有没有增加国用的妙策感呢？
岂敢岂敢，下官曾经想过，在天宝年间，天下各州有990多处屯田，每年收入米粮超过200万担，占全年租税1/7。但是自从战乱之后，大部分屯田荒废，士兵流失，而且一部分土地被番人、蛮人占据。
刘兄想恢复屯田？
没错，屯田的收入不仅只可以减轻军费，而且剩余的谷物又可以转卖帮补国用，还可以令到士兵安居守业。下官认为屯田仍然是可行之策。
这样也好，但是从前屯田的土地多数在河北和边疆，这些地方如今已经不受朝廷分配了。
是，那可以在淮南、江南开辟新屯田呢？近年移居南方的中原百姓数以万计，朝廷不妨拨出荒地招募百姓开垦。南方温和，而且土地肥沃，效果一定远胜边疆。
是，咁都似乎可行。咁刘兄应该亲自去淮南、江南巡视，睇下情况点样，再从长计议。
下官遵命。 下官奉命巡视江南，仲希望能够督责州县官吏清查户口，计算清楚田亩，方便朝廷日后有所作为。
好，照做。刘兄啊，呢几年来财政果然大有好转，尤其是淮南、江南嘅赋税，唔止可以抵上河北陇右嘅损失，刘兄真系居功不少啊！
下官岂敢居功呢？今日朝廷依赖南方嘅赋税，实在无可避免。不过根据下官多次亲自巡视所知，南方仍然有好多逃税嘅户口，如果能够清查征税，收入一定大有可观。
清查逃税户？
系。
刘兄有咩办法咁呢？
下官认为，按户征税难以避免逃漏，应该改为按资产征税。
按资产征税？系啦，咁办法点样啊？
启禀袁相公，户口可以流失，但是土地绝无流失之理。朝廷可以根据土地某数征税，有地越多的征税就越多。这样可以防止户口逃漏，可以令到朝廷收入增加。
是，不问户口，只征土地，的确是可行的办法。最近中书舍人杨炎亦曾经向我提议，废租庸调，改为按土地征税，分夏秋两季征收。睇嚟呢个办法的确系救时妙策。好，我可以禀明皇上批准施行。至于其中细节，刘兄可以会同其他官员讨论嘅。
下官遵命。
相公，你退朝回来了。
是，朝廷事务的确繁忙，真的很疲倦。
有些事你看了呢，就不会觉得疲倦的了。
有什么事啊，夫人？
江南的官吏送了很多厚礼来向相公你贺寿。
江南又有礼物送礼啊？有多少？有几多啊？
只是绸缎啊，都有几十船啊。
江南的官吏真是知道我袁宰的心意了。
咁相公，你要多多提拔他们才得啦。
咁睇嚟，夫人都受了好多厚礼噃。
呢几年来，朝廷财政逐渐好转，都是全靠相公你心劳力竭所致。咁我哋收些小礼物都系好应该啫，你话系咪咧？
不过都系尽量唔好俾刘晏佢知道。刘晏呢个人非常之精明，我仲要倚重佢，但系佢唔止唔肯收江南官吏嘅孝敬，反而时时对我言出不满。夫人你都是检点啲好。
相公居然怕了刘晏？
我不是怕，不过避免因为这些小事令到大家失和。
刘晏不会为难相公你的，但是 长安城里面盛传宦官余朝恩对相公你不满，经常在皇上面前讲你的坏话噃。
呢件事我都留意了好耐，余朝恩呢个老奴才，恃住掌握几千禁军，就想独揽朝政，我原在唔怕佢。
唔怕？当日汾阳王郭子仪同埋临淮王李光弼都系因为俾佢中伤而贬官嘅。相公啊，你都系要小心啲好。
笑话。汾阳林淮都是一介武夫，怎及得我袁宰足智多谋啊？余朝恩一定会败在我手上的。微臣中书令袁宰启禀陛下，今年的国计部已经偏妥，呈交陛下审阅。
袁卿辛劳了。
启禀陛下，朝廷的收入逐年增加，微臣岂敢居功呢？其实是户部尚书刘晏、中书侍郎杨炎等人用力最勤。
就不会加奖他们了。
陛下，微臣还有一件事启奏。
袁卿请讲。
启奏陛下，赋税是国家根本，应该由朝廷负责征收。
是啊。
但是近年有不少宦官自称奉旨到各地征税，微臣认为有违国体。
哦。
而且国家根本操纵于宦官之手，实在并非国家之利。
有这样的事？朕实在不知道。
照这样看来，一定是有人假传圣旨，扰乱民间，与朝廷争利。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是谁这么放肆？
请陛下息怒，宫中有余恶大奸，一定要清除。
清除？
是。微臣还听闻守卫宫禁的羽林军都是听命于宦官。
哦。
假如宦官对陛下不忠，陛下岂不是受制于人？
受制于人？
启禀陛下，在天宝年间，天下有兵马八九十万，全部都受朝廷指挥。自从安禄山反叛以来，士兵由藩镇所号令，天子只能够派人监督各镇。后来设立神策军守卫京师，神策军由宦官余朝恩以官军容事名义监督。陛下的安全实际上是操纵于余朝恩之手。
朕亦都明白，但是余朝恩并无反叛迹象。
陛下，最近有两个神策军的卫士，一个叫做王虎运，一个叫做周浩，向微臣告密。他们说收集了一些证据，证明余朝恩勾结藩镇，准备挟持陛下。
真的有这样的事？
是。微臣可以召王虎运、周浩他们来指证。
咁要立刻清除奸党咯噃。
陛下不妨先将余朝恩嘅亲信调走，由王虎温镇守凤翔，削弱余朝恩嘅兵权，然后再将佢治罪。
好，袁卿你嘅计划可行。
夫人，皇上已经将余朝恩杀了，而且公布他谋反的罪状。看看还有没有人再敢和我袁宰作对。
相公果然谋略过人啊，连余朝恩这样的老奸巨猾都死在相公你的计策之中。唉，真是不愧为当今天下的治国奇才啊。
我袁宰有清除袁恶的功劳，朝廷的事皇上要倚重我袁宰。想不到我袁宰竟然有今日咁嘅声势啊。
相公可以为所欲为，而我呢一个夫人呢，亦都应该有多啲好处啦啩。
相公，近来皇上似乎十分注意官员贪污舞弊的事噃。
嗯，皇上注意官员贪污？
系啊。
咁又点啊？
门下侍郎王俊已经被皇上斥责过几次，袁相公应该小心啊。
啊，刘兄，咁你即系话我贪污舞弊啫？我袁宰身为宰相，替朝廷理财咁多年，唔通自奉稍为丰富啲就可以话我贪污咩？哼！如果唔系我袁宰从中策划，朝廷可以有今日咁安定咩？话我贪污，笑话！哼！
下官岂敢责备袁相公？如果袁相公唔喜欢，咁下官以后唔敢再提啦。
哼！
微臣吏部尚书刘晏参见陛下。
嗯，刘兄
在。
朕召你入宫，你知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呢？
请陛下降旨。
刘兄
在。
朕知道你为人一向正直，朕有一件事想你替朕办妥的。
陛下过谕，微臣一定不负陛下所望。
好。中书令袁宰在上位多年，权倾四海，各地珍宝财物聚集家门，资产不可胜计。袁宰妻子王氏为人贪狠，他两个仔袁伯和袁仲武此世横行，朕已经派人查得好清楚了，还准备将袁宰和他的同党以及门下侍郎王俊治罪。朕希望刘兄你能够替朕审理此案。
由微臣审问？
哦，刘兄你不愿意啊？
微臣岂敢推辞？
嗯，
微臣一定秉公办理。袁宰、王俊他们贪婪自负，微臣早已经料到他们一定会受国法制裁，可惜，真是可惜。
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宰相袁宰因为贪污罪名被唐代宗处死，另外一个宰相王俊，即是著名诗人王维的弟弟，亦都一同治罪。袁宰虽然失势，但是其他理财官员例如刘晏、杨炎等人仍然得到唐代宗重用。刘晏、杨炎后来都曾经拜相， 而杨炎在唐德宗初年全面实施的两税法，即是按土地面积来到征收赋税，更加成为唐代后期最重要的征税制度。